非常感谢神在你的人生中对你的呼召，也很感谢神把你带到了我们的威灵顿大家庭。我们为你祷告，祝福你。神给了吴敏牧师很多智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 Pastor Vin 带到我们的教会大家庭，感谢你给他的恩典，感谢你把他带到了你面前。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完全的交托给你。那么主耶稣，你是 我生命的救主，感谢主，感谢你不可测度的爱和恩典，用你的圣灵来介入干预 Vin 的生命，而且一路的指引他，用圣灵装备他，给了他呼召恩典和天赋，高抹了他，那么给他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感谢你的高抹他，作为牧养的人，作为牧师，作为督导，在这里，在威灵顿大家庭，主耶稣，感谢你给他的恩典。感谢你赐给他的两个女儿，那么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能够伴随着他们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城市里进入一个新的邻里关系，那么求你的赐予他们无限的爱，在这个城市里，也求你我们也祷告能够让他的两个孩子在教会的儿童事工部还有他们的学校都能一切顺利，求你让我们把他们能够接受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与我们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与 Pastor Vin 的同在。主耶稣，你使用他今天早上来给我们做的讲道理，主耶稣，求你借着他不仅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因为我们爱你，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感谢。应该说是下午好还是早上好。那么网上在视频上观察在参加讲道的人也欢迎你。那么实体聚会也要更好啊，欢迎你们也来找实体来参加。那么今天很荣幸，今天我能够开始新的一个讲解，就是隐藏的珠宝。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那么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那么一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么从第一节说，那么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说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待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孩子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时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说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我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大过世袭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世袭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比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见，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城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当我们接着看，那么不管是你在看手机上的经文还是圣经，那么我都会这一段段。那么每个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我的妻子经常会告诉我去超市买东西，那么她其实是让我买几件东西。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结婚，这些年里他经常会把这个要买的东西的单子最后控制到三样，这样呢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完成我的这个购物。那么事实上是每一次经常是当我到他即将去买东西之前，我的妻子就会告诉我说，你还希望我给你把这个东西记下来，给你个单子吗？还是说我接着再打电话提醒你呢？那么我经常问他说，这有什么难的呢？不就买三样东西吗？那么你知道最后发生什么呢？通常是我到了超市的门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我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我通常到了超市门口，我就忘了我到底要买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想说，他刚才告诉我要买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那么我最经典的做法经常就是我经常会给打电话问他要买什么，可是这时候通常他的手机都是在静音的，那么我就找不到他。那么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真的不知道要买的那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通常的其实我的妻子她其实对我是有期望的，但是我经常呢却让她失望，我经常就不能够满足她的这些期望。或者说更严肃一点的说一个事情呢，就是上个星期我们都知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世的消息。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他的儿子查尔斯已经继承了王位，成为查尔斯二世国王。那么不管公平与否呢，那么现在查尔斯国王已经开始了新的职分。那么他呢会满足到一些期望，但是他肯定会也会让很多人失望。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开始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到的标题，就是期待不可期待的事，不可期望的事。那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那个初世纪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以及还有我们今天主耶稣是怎样满足我们的期望的。那么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讲。那么第一节呢，实际上是主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事情的一个继续。那么第十章里边，主耶稣已经在让他的十二个门徒去讲传道之前呢，主耶稣基督正在跟他们告诉他们一些命令和提醒。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那么就是耶稣呢接着自己也去开始传道和教训人，去了一些村子。那么这个第一节就为后边的这些章节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那么在二节和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就重新的又看到了关于施洗约翰的介绍。那么我们发现这时候施洗约翰正在监里。那么接着看呢，我们看底下这个施洗约翰为什么是在这个监里，后边有所提到。 那么，其实，在三章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提过约翰福音，在三章里提到的约翰，施洗约翰是指他为主耶稣施洗。那么，看其他的福音书，马克、路加、约翰福音。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和耶稣实际上是堂兄妹，他们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其实在一起，他们是同时怀孕的。那么他们在怀孕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呢，那么根据经文上说，这时候这个约翰在他的妈妈母腹里，他就欢呼跳跃。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我的堂兄见到我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欢呼雀跃呢？那么我的堂兄见我，他们就是都逃跑，都藏起来了。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那么实际上，从历史上更多的记录呢，其实比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记录远远要多于耶稣的记录，有更多的关于施洗约翰的史料记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世俗社会的这些作家的作者们，为什么就会写更多关于施洗约翰的书呢？那么福音书里边呢，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物。那么从视觉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施洗约翰就很让人震惊，因为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还系着皮带，而且他在荒野里行走，他吃的东西，他是吃蝗虫还有野蜜。那么如果我们把他这个情景如果能挪到今天的话，那就好像我坐在 Chilliwack 这个城市，那么我用垃圾袋做的衣服穿在身上，那么吃着熊肉做的熊肉干，然后喝着蜂蜜。那么从视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这些很有趣的细节，我们今天看都觉得很有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视觉上这样惊人的这样一个外貌呢？那么其实施洗约翰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也很重要。那么他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爱，要说话，要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我们去消费，还有我们对两性的观点，我们都要有所不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荣耀神，荣耀耶稣。那么就回到眼前的这个问题，施洗约翰他这个视觉上这个惊人的外表，还有他所宣讲的信息要更重要。那么施洗约翰这时候在监狱里，那么他是派了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因为他们听到了基督所做的一切。那么施洗约翰这个时候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作者上面也写说，福音作者现在所说的是基督的工作，而不是耶稣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时候耶稣他作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在一步一步的展开。那么这时候约翰的这个使徒他来问耶稣说，那么施洗约翰他问基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么你是这个受膏的神吗？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吗？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就是之前他看见耶稣走向他去受洗的那个施洗约翰。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1:29说：“神的羔羊，移走，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回答之前，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曾经怀疑过耶稣吗？ 如果你不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例子，说你会怀疑过你的妈妈妈妈，你的政府或你的妹妹，你怀疑过他们吗？那么即使作为一个牧师本人，那么我也曾经怀疑过耶稣给我的爱。那么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时候我正在忙着正在发短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孩子就会过来抓我的衣服来捣乱，说你看我在干嘛。那么这时候我就很不耐烦，我就转头对我的孩子说，你没看见我正在忙吗？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了，那么也不只是一次，那么也许也还会再发生。那么我有时候当我意识到我的刚才的所说的我这样的行为所说的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很不称职，作为他们的一个做他们的父亲，作为父亲我实际上是要带领他们，是带领他们走向主耶稣基督的。可这时候我就觉得我作为父亲我真的太不值得我的孩子对我的爱了，而事实上我确实是不值得主耶稣给我的爱。但是圣灵却提醒我，神给我的赦免，那么是经文上给我的，经文上说的话，因为我经常会做错的时候，但是是神的永恒的爱。那么那么诗篇103篇10到14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么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可能在监狱里经受了很多试炼，那么经文上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也可能是施洗约翰在监狱里对主耶稣有所怀疑，但是他们那时候是对耶稣基督是有期望的。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基督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他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章10到12节，这就是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期待。那么施洗约翰会说，弥赛亚是不是说要把不仅要把审判带来，而且他还要把神的国带降临在世界上。那么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施洗约翰希望弥赛亚能够把那些不属于天国的人消灭掉，把这些人能够拣选给删除，把好和坏分开，那么让神的国能够治理和统治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十一章马太福音之后，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耶稣没有做一点点关于弥赛亚的职能所做的事，而是这个主耶稣耶稣一直在做的都是山上宝训呀，医治人呀，那么还有他做的很长的一个讲道，在山上的讲道，山上的宝训，和他治愈了很多人。 那么一直到第八章，那么他这些人都请叫耶稣离开这里。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就他的这些门徒还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节食？那么之前的这些章节里边都有讲到的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那么这时候不光是施洗约翰，而是整个的以色列国，他们都期待的是一样，因为他们都希望弥赛亚能够像一个君王一样，像一个武士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所希望的，他们的弥赛亚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的以色列还在罗马，不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那么约翰也还在监狱里。那么大家那时候的人就在想，如果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事情就不会这样了。那么一切都应该被就解脱解放。那么他们觉得，如果是他是神的话，就事情就不应该这样了。那么，这就回到了我想说的第一点，神永远是神。那么，关于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我有什么，他不管有他关于耶稣有什么怀疑，那么这施洗约翰不管有什么怀疑，他直接的走向了耶稣，直接的去问他。那么我们所有正在探索基督教的人，我很高兴你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那么我想告诉大家，耶稣并不怕你直接去向他提问。那么如果他爱你所问他的一切，你只要问，你只要敲门，那么他如果在威灵顿教会的话，有问题就问，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那么我很喜欢生活在这个那个卑诗省生活，很像我小时候生活在的悉尼。但是你知道我对什么事情我最介意吗？就其实你不想知道，我现在也想告诉你，我很不喜欢我在1号高速公路上所花费的这些所谓的高效能的时间，因为我在卑诗省生活了2年，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高速1号路上待着，因为经常是会有这路上会碰见有一个车在路边的个停住了，或者哪条路被占上了，或有人超速了，总是有很多事情导致了交通拥堵。那么问题是，即使在这一些混乱中，那么我知道这个1号路总是这么堵，总是有一些混乱，但是我知道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神永恒，人是不变的，他永远在那里。那么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你们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如意。那么有的，对于有一些人呢，我知道你可能对孩子寄托了很多，给予很多期望，但是孩子并没有如你的愿，成为你所向他们成长的样子。那么有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你会希望自己的兜里多一些钱，这样你可能会觉得生活有更多喘息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些人，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人生活在谎言之下，担心被戳穿。但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我们经常会想，我们可能不需要主耶稣，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开展，我们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处在一种混乱当中。如果不是表面上看着这种混乱，也是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混乱和不安。那么，我们说，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从我们在母腹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这就是， 那么，当我们向主耶稣去忏悔、去悔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么，我经常会想，我有的时候毒品这个问题吧，比如不是说你放弃了不吸食毒品了，你就觉得说个对不起就行了，而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不是说对不起，我们在圣经里，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悔改，我们不仅要把那个毒品放下。我们不光是要感觉对不起，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仅要把毒品彻底的放弃，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的，而且要回身转身，转向基督悔改。那么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期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在生命的混乱的时候，他是怎样抚平，在这个时候，在施洗约翰这个时候是怎样抚平他的。那么主耶稣引用了，实际上是以赛亚书35节5-6和61节。那么以赛亚书的35节的5-6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么我现在每天是骑自行车上班，那么现在呢，我通常把我的脚踏车放在我的办公室，大家过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呢，喝个咖啡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看见我的脚踏车。那么当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一定是很喜欢骑自行车吧。但我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我真的很不喜欢骑自行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发明了汽车。但实际上我真的不喜欢这个骑自行车的那些瘦瘦的短裤，我也很不喜欢骑完自行车双腿的腿很酸痛，那么我更是不喜欢骑自行车在路上有可能被撞要了命。那么像我这样的体格，你们也一看到根本没戏，不能生，真的发生了意外我就没活不成了。那么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爱我的妻子罗拉，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他所说的每句话，那些在人生里珍贵的一些时刻，我给他买送的花，我给他的祷告，我在我的日记里所写到的，写给他的话，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所说的，我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互相符合。那么这就说到了我要讲的第二点，圣经的信息永远是全备的。那么这些就刚才耶稣所引用的，就是经上的话，是从以赛亚书里引用的。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说，你听到了吗？你们所听到的关于宣讲的，关于我的，你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他们都相互都应验，相互都呼应了。那么圣经已经印证了以赛亚是谁，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么这一切呢，都提醒了施洗约翰说，你看我所生命，我的事工，我的一切都在这里匹配起来。那么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不管是你从个人的角度去定义耶稣是谁，或者说你从圣经里读到耶稣是谁，那么这些经文 实际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期望没有被满足。那么，施洗约翰不希望这个耶稣只做这些治愈的事情，他希望耶稣能够尽所有的办法，不管以什么方式，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推翻这个当时的统治。那么，耶稣会说。耶稣知道这一切，耶稣他知道施洗约翰这是在监里，但是耶稣会说，你要信我所做的一切，你要知道我所开启的门，你要信任我，因为经文上这样说，给我们提供了确据。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些焦虑，不是靠着这些奇迹神迹或者是花言巧语来实现的，而是由神的话能够满足，能够实现的。那么就到了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左右，那么对施洗约翰由开始的这个谴责变成了公开的这样的一种公共的这样一种表扬赞许，因为有400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400多年前有预言说会有一个弥赛亚先知来到这里，那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马太福音11:7-10，那么以利亚，那么我们也说之前所预言的以利亚会来，那么他以利亚所穿的这一切，那么在第二列王记下所记载2:1所记载的以利亚的穿着和施洗约翰的穿着非常像，那么他的穿的苇草，那么这是我们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施洗约翰其实不是以利亚的一个肉体的复活，施洗约翰是他具备以利亚的能力和属灵的特征，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具备和以利亚一样的分量。那么这个耶稣就说，那么你们到了这些旷野当中，你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你是看到了这些苇草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约旦河有很多的苇草，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耶稣就问说，你是看这些穿着细软漂亮衣服的人吗？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这个宫殿里的，那么我们不是为了看这些苇草，那么以色列人等待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们是为了来看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和他的传讲的独一的这样不同的信息，这就是主耶稣这时候所引用的马拉基书3:1里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主耶稣永远是最伟大的。那么想起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那么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他们所累积起来的期望，就是他们期待着他们的下一个先知的来，那么整整有400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庆祝他们的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他们都要留一个空的椅子给以利亚留着。 那么，施洗约翰，当他来到了大家看到了施洗约翰所穿着他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穿着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就会觉得这一切太像他们等待的先知了。那么，这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人，因为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一切就非常像之前所预言的这个样子。那么你们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惊喜的生日派对呢？我很不喜欢。那么这个惊喜生日派对的这个组织者经常会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泄密。那么到了生日派对这一天呢，那么主办方呢，这个主办生日的人呢，经常会让大家把车停到恨不得500英里以外的地方，让你恨不得好几天才能来到这个生日 party，把鞋和车全都藏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让这个过生日的寿星不知道有一个这样惊喜生日派对在等着他们。但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谎言里，我们也会参加这样的一个生日谎呃惊喜生日派对。那么通常呢，这样的惊喜生日派对呢，通常是这样的发生的。那么通常都会有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在这个窗户往外偷偷的看，他们总是在不停的去看这个寿星要过生日的人来没来，没事就看，没事就看，一会儿就看手表看到底来没来呀，这个过生日的人。那么你大家知道吗？最后这个在窗户这窗口放风值班这个人，那么最后他实际上屋子里。等待的这个人，等待的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寿星老赶快出现。那么最后呢，在窗户口偷偷看的这个人，突然会说："哦，他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一切。他从窗外一直在看，那么他看见耶稣来了，他把所有发生的一切。他告诉人们说："弥赛亚来了。"那么大家的期待由此都一直堆积起来。那么，耶稣在这个段落这一个时候所呈现的给我们的信息就是，那么他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要更加伟大。那么我们很感谢一直在窗户这儿值班，看这个是谁在过生日的人，最后出现了。那么我们很感谢这个向我们来报告的人。那么其实我们更该庆祝的是这个过生日的人，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庆祝的是过生日的这个人，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来了这个人。那么11章的第15到16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呢，其实是属于旧时代的人，他属于旧约时代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我们还要到这个圣殿里去献身，我们还需要有大祭司通过祭动物的作为祭品来赎罪。那么在11章的11到15节，主耶稣说，施洗约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施洗约翰呢，在这个时代，他是旧时代和新的时代的一个桥梁。可是施洗约翰的职责已经完毕，已经完成了，就是现在我来了。那么我比施洗约翰的职分更重要，因为大家期待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那么，耶稣呢？虽然这个时候耶稣也会提醒大家说，虽然大家期待的时候来了，但是实际上动荡不安。主耶稣提醒大家，动荡还会不断的发生的，因为你看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还在监里被关着，那么以色列国仍旧在被罗马帝国统治之下。那么我们这时候还是有好消息的。那么好消息呢，不是说， 不是说你在想耶稣基督教什么，而是说我们在想，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没有迫害，我们好说的好消息是说，根据圣经的记载，教会的发展成长从来不是生于安乐，而是从来都是生于迫害苦难。那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会让所有的一切归正，那么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那么在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么主耶稣进一步提问，那么主耶稣就给我们了一个关于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生活的一个景象。那么孩子去玩吹笛，在他们去集市。那么这个十六到十七节主耶稣他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的这个门徒是指施洗约翰来到你们当中，要你们远离罪恶，悔改归向神。那么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叫大家来悔改，你们应该去哀悼，你要觉得你做的不对，你们要悔过，但是你们却没有。那么你本应该去哀悼，但是那时候的犹太人却在那里跳舞歌唱，充满了骄傲。那么主耶稣就说，那么现在我来了，作为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生日惊喜 party 派对的这样的主人公来了，那么你们应当哀悼。那么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知道作为教会，我们有时候要来欢喜的喜乐，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来哀悼。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即将在经历这个疫情的最后的阶段。那么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两年疫情就结束了，我们就战胜了疫情，不是，而是说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实体，作为基督徒能够实体聚会，共同来敬拜神，赞美神，荣耀神。但是我们就像绵羊一样，我们经常容易被迷惑，经常就有很多事情让我们陷入迷惑。比如像现在这个时候，在大温地区，或者是也许在整个加拿大，住房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每个人身上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都很空前的大，那么去贷款买房变得越来越难。那么现在呢，在加拿大我们需要20%的首付，差不多有30万加元作为首付的钱才可以去开始买一个房子。那么现在我们的房租是这么贵的情况下，你怎么很难攒出这个首付来买房子？比如像我这样的家庭，有两个孩子，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么有没有孩子供孩子可以在外边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有的人呢，可能就还有比如一些新移民刚刚来加拿大的人，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一无所有，那么他还有什么可能呢？作为新移民，那么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家庭，他们一直勤奋的工作，那么很受祝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呢和很多我曾经很长时间以来和各个很多人不同的这个代年代的这个人拥有房产的人那个聊天说话，那么呢我经常会了解他们每一代和每一代之间的这个来是不是能够买房这个事情的那个就这个事情有所交流。 那么通常，长一辈的这个人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们要自力更生，终究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但是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收入和房价的差别，现在是不成比例，可能史无前例的这个差别要史无前例的大。那么这个差别大到了，使得拥有一个房子变得越来越不，越来越遥不可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有承受很多祝福，拥有很多，可是有的人却一无所有。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想：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拥有一个房子吗？还是说主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定睛在我们永恒的天家上？那么在我们当中那些被祝福拥有自己房子的人，那么把你的房门打开，邀请人朋友一起来吃一顿饭，互相来分享一下在一起的时光。对于那些没有房子的人来说呢，那么我们要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不需要一个房子，一定需要一个房子来爱我们的家人。一个房子不是说一定要有你才行，而是你所爱的人，需要你的人，是他们却非你莫属。那么也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么耶稣所宣讲的一切，所关于他自己的，将最后，那么所有关于耶稣的宣讲的一切，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期望，甚至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那么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一些人当中对耶稣会有一定的期待，可能有的人会把耶稣期望变成一个超级英雄，在你最需要的危难之际拯救你。也许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把耶稣想象成一个瓶子里的精灵，你要什么他就能实现你什么愿望。也或者我们在座的有的人把耶稣想象成圣诞老人，只要你表现好，你就在我的这个圣诞礼物的名单上。那么事实是，主耶稣他其实会超越我们所有一切的期望，因为我们所有的期望都太小了，而主耶稣却会成就所有的一切。那么主耶稣他的伟大的作为就在于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超越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期望。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做的错事，或者又因为我们的一个错的决定产生的后果，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头上。但是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是他把所有这一切都扛到了他自己的肩膀上，那么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十字架上我们找到了所有隐藏的珍宝，他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期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你告诉我们你超越了一切，你超越了我们一切的期望。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对于那些还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的人，我来让他们来坦白悔改，让他们能够了解你说的一切。感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感谢你通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喜乐。你通过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国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很喜乐。 我们充满了赞美你荣耀的名。Amen。那么，视频上是自省的问题。第一道题是：你对耶稣有哪些期望？